李克强丧事，中共下令四不，后面可能仲有更大事情发生。北京香山论坛，中俄亲密如兄弟。李克强去世真相，北京便衣武警遍地。习近平召开闭门金融会议，何立峰取代留学成为中财办主任，引起关注。东南亚华人上街抗议，中共活宅合法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1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很忙碌，但我们真的不能够忽视健康。现在三高问题越来越常见，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而三高代谢宝正是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的食疗补充品。它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为中南海带来意外冲击。当局强力维稳管控言论，同时传出消息说，中共中央针对治丧事宜指示了四不原则。
自由时报10月30号引述网传消息指，中共中央要求，第一，丧事从简，不开放追悼；第二，遗体在11月2号在北京火化；第三，不邀请北京以外的中共党员干部参加丧事活动；第四，不邀请各国驻华使节，不安排外国人士参加。咁被认为是当局防范民间不满情绪爆发的举措。目前有关李克强死因的传言四起。中国一位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日前向大纪元透露，李克强的去世非常突然，就算是中南海亦好震惊。习近平并不想这么快公布消息，中共亦一向擅长保密，但党内反习派想立刻公开。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们根本就不害怕公布李克强的消息，消息是冲破了习近平的意愿，经济传出去。李克强突然去世，仲令人联想到1976年的乱象。1976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共多个巨头相继死去之前，中国曾经出现特殊天象。吉林省曾经落过特大规模的陨石雨，方圆500平方公里范围内，总共收集到陨石标本138块，碎块3000几块。总重量2616公斤，其中一号陨石重1770公斤。据称，陨石雨降落的时候，铺天盖地呼号之声，几百里以外都能够听到。陨石降落的巨响和震波震碎了住宅的玻璃窗。据郭金荣在《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记述，毛泽东听到吉林天降陨石的消息之后，呆滞了好长时间。然后对贴身服务员孟锦云说，历史上的很多大人物在去世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毛泽东提到中国对天人感应学说话，人间有乜嘢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俾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咁啱今年中国亦出现多个罕见天象，例如1月24号烟台落雪伴随电闪雷鸣，正月冬雷以及雷打雪都被认为是凶兆。3月27号和6月13号北京两度出现超量火流星坠落，可能是陨石，被认为是社会动荡的先兆。5月23号中国多地出现金星伴月，被认为代表兵灾或人主死亡。因此网民就李克强一事拓展议论，话中共接下来可能仲有大事发生。
第十届北京香山国防论坛30号上午开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问候拥抱，并肩步入会场。张又侠话，北京将会寻求加强中俄两军之间的战略合作和协调。
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30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的中俄关系是因为利益而结合，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他说，第一个特质，中俄不是正式的盟友，他们虽然是一个密切的战略伙伴，但是却不是军事同盟。第二个特质，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共同目标都是要去削弱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去压制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对他们的围堵。另外，陈文甲认为，俄乌战争之后，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他表示，第三点就是各取所需。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更需要中国的资助，包括中共可以调动北韩的盟友关系来帮助俄罗斯。中国亦希望在俄罗斯那边得到能源和比较便宜的粮食来源。因此，看起来他们之间其实只有小人喻于利，是彼此的利益而结合。香山论坛共有90个国家的军事和外交官员出席，中俄军方高级官员在论坛上指责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制造动荡。法新社报道，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自称保持中立，同时向莫斯科提供重要的外交和财政援助。普京这个月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这是他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访问一个世界大国。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已经在27号晚运抵北京，停放在北京301医院，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目前北京气氛空前紧张，处于半戒严状态。
中共官方说李克强死于心脏病突发，但外界普遍质疑这种讲法。李克强在安徽合肥的故居被花海包围，在网上只看到李克强的母校北京大学有人献花和卡片进行悼念。有消息人士在29号说，北京现在基本上处于半戒严状态，河北周边有大批武警被调往北京，当局以雾霾为由不允许民众出门，特别是北京高校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学生取消所有活动，不准离开学校。周边河北天津的高校亦发出了不允许离开学校的通知。消息人士还透露，北京老百姓私下讨论李克强的死亡原因，都怀疑是遭到暗杀，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讲。对此，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对李克强的死亡亦表示了怀疑，但是没有证据讨回公道。他说，没听讲过李克强有心脏病，突然说是游水之后，还是在游水的时候心脏病，这种详细情况讲不通。李克强突然去世的真相现在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李克强被送去中医院抢救，而不是送去抢救心梗成功率高达 96% 的上海中山医院，令人匪夷所思。网络上的质疑声不断，再加上各地民众自发的悼念，这些都令中共害怕。赵远明表示，中共对一位已经去世的前总理这么害怕，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外强中干可能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说，李克强已经是失势的一个政治人物，而且他失势多年，在位的时候亦是有位无权，掌权的都是习近平。最后，赵远明表示，从此团派消失了，这可能是中共想看到的结果。他说，以后团派就没了司长，李克强是团派的代表，整个团派失势了，团派不得了，李克强是团派的头，整个团派他是最高。
中共高层30同31号两日召开闭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外界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中共要加强控制金融业。另外，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取代刘鹤成为中财办主任受到关注，分析认为中共内部很可能又出现斗争。
据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召集的闭门会议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金融业的控制，将重点讨论如何解决金融风险，包括房地产危机和不断攀升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目前银行业的利润率创历史新低，中共为了防止经济低迷和房地产行业的问题进一步蔓延到银行业。此外，29号何立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北京会见法国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伯纳，意味着何立峰已经接替刘鹤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时，财政部网站显示，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自今年10月起不再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廖文被认为是刘鹤的副手。刘鹤在出任中财办主任之后，将廖文提拔为副主任。对此，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在30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何立峰没有影响力，但是更听话，符合习近平的想法。他说，现在何立峰更加年轻，更加听话。何立峰是习近平从福建带过来的，是他的亲信。刘鹤的影响力更大，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似何立峰那么听话，刘鹤老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首次推出，至今总共召开过5次，是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政策部署会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大纪元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体目标备受关注，目前实体经济或虚拟市场都越来越虚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动荡不安，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这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无法回避和拖延的问题。中共当局正千方百计想扭转中国的经济状况。蔡慎坤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总债务是345万亿元人民币。蔡慎坤认为，这只是公开的债务数据，而一个国家的债务，除了实体经济的全部债务，还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另外，习近平在24号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官员陪同下视察中共央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蔡慎坤表示，这是习近平主政11年来首次视察国务院核心金融部门，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化解巨额债务危机，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堵住资金外流。习近平正在传达一个信息，全党从他开始都要关注金融风险。
来自新加坡等国的华人10月27号到29号齐聚马来西亚新山哈哈集市的水乐园，举行反活摘器官活动，呼吁社会一起制止中共反人类罪行，保护中国百姓的生命。几个钟头之内，就有112位民众签名表示中共太邪恶，支持反活摘。
这个活动是针对中共10月21号申请通过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外界分析认为，这表明中共想以一种合法形式将活摘器官按需要杀人合法化。主持人向民众介绍，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就在当今的中共的监狱和医院中不断地发生，恶警和医院勾结，活体器官一个可以卖几十万，中国人就这样活活地被杀害。活动现场一位华裔基督徒说，活摘别人器官去卖钱，令人想到聊斋故事中活摘书生心脏的妖怪，这种反天理的强盗行为 针对的是全人类，人人都应该企出来制止。一位来自大陆的游客说，在大陆中小学生都要被抽血化验，可能是作为活摘资源库备用，这个社会令我们感到压力和不安。好多中国人都知道江西志愿中学胡音宇被活摘的事，因此对孩子的安全比较担心。另外一位南韩籍的医生说，中共现在和台湾、日本和南韩有活摘的信息交流和互助，他不单只要摘中国人的器官，还要将魔爪伸向国际社会。今日你和我不出来反对，明日人人都会是胡音宇。对中共日前通过的人体器官修订草案，资深政论评论员唐正远向看中国分析说，中共修订草案等于是用法律的形式将相关的一些漏洞一一地掩盖修补起来，令外界更加难以去追查按需要杀人活摘器官的黑幕。近年中国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事件频发，都和这些有密切关系。另外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认为，这个条例的通过会令活摘器官移植以合法名义进行。他曾经对新唐人表示，比如说官僚、大官和大夫侯，这样这些人一旦遇到了有器官移植的需要和要求，但是很可能找不到器官员，找不到器官员怎么办呢？他就可以采取一种通过秘密的方式获得供体，他即使是活摘，即使是做出任何伤天害理、违法犯罪的行为，这样亦可以在条例掩盖之下得以悄然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